下面是两岸方面的消息。白纸革命冲击中共清零政策，目前出现各地防疫逐步放宽的迹象，学者分析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已经将清零和政治挂钩，因此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就清零做出让步会影响习近平的权威地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因此警告说，习近平颜面无光，势必会寻找其他斗争目标来重新建立他的权威，而这个目标很有可能会是台湾问题。王丹在 Facebook 发文提醒台湾方面应当密切关注，有所警觉。同时他也分析说，这个不排除中共的让步只是缓兵之计，未来病例上升后可能就会重新回到清零。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警告，为了转移中国国内民众对疫情的不满，习近平需要一个外国敌人来分散注意力，而台湾很可能就是他的目标之一。此外亦都有人估计，由于国产疫苗保护力不够，以及中国人长期被封锁缺乏群体免疫力，中国接下来可能出现一轮疫情。广西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卓家彤上个月在上海预防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如果参照香港今年的疫情发展，中国内地在放开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可能面临200万人死于武汉病毒。根据他的预测，感染人数将会激增到超过2亿3300万。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接下来中国会城市疫情大爆发，乡村政权先瓦解。他写到，中共这一次大让步，实际上政府和社会都未做出充分准备，除了大白人多之外，防疫和医疗资源都严重不足。一旦疫情在城市大爆发，即使重症状和死亡率低，但是人口基数那么大，医疗系统亦都会崩溃。疫情大爆发亦会令到正常社会生活无法恢复，经济无望回升。年关前中小企业又有一波倒闭潮，失业率将失控，地产终归无救，城市中的定时炸弹又将爆炸。另外目前大学生和农民工都被分散回乡，表面看是中共的绝招，实际上只是将危机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回乡大学生都是白纸运动的主力，每个人都带着一腔怒火回去，将白纸运动的政治觉悟带到穷乡僻壤。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受到欺压，现在回乡后生活又没有着落，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他们会老老实实地去种地吗？当然亦都不会。颜纯欧说，学生和农民工回到家乡之后，和受尽中共基层干部欺压的乡亲相遇，干柴烈火一点即着。而中共的警力集中在城市，乡村维稳体系相对薄弱，再加上政府肥水越来越少，底层官员选择躺平，到时候乡村的中共政权就会出现瓦解势斗，接着以农村包围城市，变化就会出现。白纸运动无终结，只不过暂时窒伏，等待下一个反抗契机。政论人士林飞在德国之声发文分析说，当中共在民众抗议下被迫调整动态清零，与其说是承认最高层的失败，不如说是整个政党整个政治体制的失败。那个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领导班子无法承受的。中共即使能够镇压清场和遣散学生，却是无法逮捕所有的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人民已经起来对当权者发出嘘声，这个不是任何一个镇压体制能够消灭的，中共已经失去了人民。林飞说，中共领导层的大麻烦才是刚刚开始，北京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台湾财经专家谢金河和前哨预测创办人范畴 12月4日在台北举行新书座谈会，探讨中共政权及台湾问题。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财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等人与会。谢金河和范畴的新书分别名为《变调的中国梦》和《后中共的中国》。谢金河表示，从2017年开始就对中国经济感到保守悲观，曾经预测中国经济会坏30年，台湾经济会好30年，因为30年是经济循环很重要的周期，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肯定这个观点。谢金河讲到，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严重，但是政府不让公司倒闭，房地产现在就好像癌细胞末期，不去管亦都不去治疗，最后一定会变成毁灭中国的最大推力。中国在2023年有粮食危机和房地产危机，只要房地产一倒，中共政权就会不稳。谢金河曾经去过古巴等很多共产国家，他的经验是，当中国走向越来越集权的统治，代价就是一穷二白，这个是台湾人有生之年就能够体会到的。谢金河强调，两岸关系不好，台湾经济才是好。马英九时常说，两岸关系好，台湾经济才会好，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以前台湾经济被中国掏空，这几年台商回台投资之后，反而台湾经济非常好。谢金河更喊话北京讲到，历史上占领中国最多领土的是俄罗斯，习近平应该趁俄乌战争出兵攻打俄国，将失土收复回来，这个才能够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只是往南看，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最后是灭亡的。范畴表示，他1993年在中国开公司，2008年就决定润了。他的公司很少，也都花了4年才润了出来。现在台商要出来会更困难。范畴提醒说，中国经济其实非常脆弱，他在新书中呼吁台湾政府要做金融看光演习，因为不要以为中国经济出现的各种荒谬吓人的事和台湾无关，等到发现自己其实亦都是戏中人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此坂明夫出席座谈会后，在 Facebook 发文说，最近中国内部有很多矛盾都浮上台面，比如20大胡锦涛被架出场，就讲明了中共党内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习近平出访时候当面训斥加拿大总理，讲明中国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矛盾表面化。如今中国爆出白纸革命，讲明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亦都表面化了。此坂明夫讲到，中共正面临建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他说，谢金河社长和范畴先生的书都在告诉我们，台湾面对的或者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一个就快要撑不下去的中国，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此坂明夫认为，中共崩溃大海啸袭来的时候，台湾就好像一艘船，一定要将尖尖的船头对着它，船身侧着一下子就会被巨浪掀翻。此坂明夫寄予台湾人，一定要团结，我们没有办法战胜黑暗，但是可以放送光明，守护自由民主，做千年暗室中不熄的灯。据乌克兰真理报12月4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新闻处在 Telegram 发布消息说，俄国用无人机投掷违禁化学武器 K51 气溶胶手榴弹。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身穿化学防护装备，始终守住阵地。根据报道，苏联在1970年代制造了 K51，引信开始燃烧之后，手榴弹内部会发生反应，喷出一团化学物质，对手会反射性地用双手擦眼，因此就无法抵抗，而且气体被吸入之后会引发呼吸急速咳嗽以及鼻腔充满黏液。手榴弹内部填充一种叫氯化钴的物质，是强力催泪剂，可以被皮肤吸收，所以即使戴了防毒面具亦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浓度太高仲会致命。 据伊朗东方日报报道，10月3日，伊朗总检察长莫塔扎里在一场会议上表示，道德警察和司法无关，已经被解散，但是司法部门将继续和社会挑战进行较量。不过报道中并没有给出更多细节，外界暂时也不清楚司法部门将如何落实这项新政策。所谓的道德警察是指指导巡逻队，是伊朗警察部队的一个分支，负责在公共场合执行伊斯兰教着装规范。在2006年内贾德总统执政期间，道德警察开始在大街上巡逻，但是由于关于服装规范的规定非常含糊，所以道德警察一直被批评随意逮捕。今年9月16日，伊朗库尔德族22岁女子阿米尼因头巾佩戴问题被道德警察逮捕并死于拘禁，这个引发了伊朗全国抗议。在民意的强大压力底下，达兰政府终于不得不决定解散道德警察。另外，莫塔扎里当日还提及政府将审核实施几十年的妇女必须佩戴头巾的规定，看是否有必要做改动。